谢，本来想多跟大家一起，但是这一个学期，因为我轮怀中在负责竹苗班嘛，但是非常感恩今天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的经历，我们所经历过的，你们也都在经历。那阳光同工呢，他在前几个月说我们有一次的邀请，其实就是让你多分享你们的见证跟经历，然后给我拟定了一个题目叫生命的历程啊，生命成长的历程。那当我想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很纠结，这个好局限，因为就是你一个生命成长的历程。所以我在想，如果光光讲见证没有主的话语的话，也不是说不可以，但我觉得会缺乏一点。所以今天呢，我会结合圣经的一些原则哈，来给予大家互相的共勉嘛。所以我今天的主题叫做婚姻的生命历程嘛，是阳光同工所给我的。那我从三个角度来分享。在分享之前呢，我们先一起做个祷告。主耶稣，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恩，主啊，你在创世以前预备了婚姻，让我们可以很美好的进入婚姻。你也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在创世以前你就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使我们知道什么是爱的榜样，也使我们在基督里面真的是找到这样的一个价值，找到这样的生命，找到这样的福分。主啊，我感谢你，愿你祝福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在地上能够预尝到将来天上的美好。我们所有的软弱摆在耶稣的面前，主耶稣来为我们除去，主耶稣的爱激励我们，主耶稣也抚平我们的伤痕，使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能够快跑跟随，也使我们活出来的是基督的样式来荣耀你。这样的交托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们。
其实我来到教会有一个季度，是我跟怀中上了12课的婚姻家庭的课程啊。我觉得好多的内容也讲了，然后我也是很认真的一个人，我也回头看了你们所有这一次的讲义跟内容啊，我觉得哇哦，好丰富啊，从不同的角度来解析。我知道这一个季度课程的目的是为了透过一些的冲突，然后来建立我们一个更加爱的家庭啊。我先来分享第一个方面，就是婚姻不是一个瞬间，是一个生命的历程。那第一个历程呢，它就是相遇跟联合的历程。这我们不难理解，因为我们回到创世纪第2章24节，当我在讨论夫妻在讨论这一节圣经的时候，我跟怀中有不一样的观点，但是最后我们能够达成一致。达成一致的就是说，在圣经里面其实最最 foundational 的那一个根基，那个基础呢是什么呢？是你要相信你的婚姻是神所配合的。可能在不同的人的面前解释会有很多不同的 foundational， 但是呢，你一定要知道这一节圣经在讲什么。其实创世纪的2章24节，他在讲背后的那个设计者，他也在讲一个你的婚姻能够走向幸福的一个秘诀，是一个方法，一个途径。所以我们夫妻一致认为最最重要的是你要相信你的婚姻是神所配合的。当你相信的时候，你幸福的时候你可以感恩，你不信的时候你可以仰望回转来归向耶稣。如果不是这样的 foundational 作为这个基础，你婚姻的基础，那么你幸福觉得理所应当，当你不信的时候你就要了结它，你没有办法定睛耶稣，你也没有办法走下去。任何的一些的教导在你面前都是软弱无力的，因为你不太相信你的婚姻是上帝给你配合的。所以呢，我非常的认同哈。那在这里呢，我要问在座的弟兄姐妹，就是我会问一些的人，可以给我名单吗？啊，我就那个 因为会有比较多的问题跟大家的互动。我很抱歉，我不是能够讲出所有人的名字，虽然知道大部分了哈。今天李军来了吗？李军没来。嗯，好，哇哦，好多人，好多人。嗯，那我们请这个周静吧，周静没来。那就请小霞吧，就小霞吧。小霞，我也对小霞很熟的哈。就是你第一次见到你配偶，你对建华的印象是什么？
嗯，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我在福州上学的时候，他是我的校友，他比我早，我进去的那年他毕业了，所以他后来回到学校看他的老师的时候，老师就告诉他，他说你有一位老乡，他就过来找我。那时候我对他的印象其实很不好，因为那时候就是他老是戴一个那个茶色的墨镜，然后说话就是仰着个头，我觉得这个老乡特别的那个高傲，真的是对他很没有好的印象，没有好的印象。那是
好，谢谢谢谢，请坐。好，我对怀中的印象是他很斯文。哇，这么斯斯文文，就是一个会读书的人，大概就这类似的，很斯文的一个男生。好，如果用一种的食物来形容你的婚姻，你会选什么？比如说火锅，比如说米饭，很平淡，但是又很需要。我们当中 ，Angela。
我真的没想好是哪个食物。白开水，
为什么会选择白开水？
因为我觉得它不复杂，但是有绝对需要，但也是很真的无味。
哦，
大概是这样子。Yeah. 因为时间很短，也只能想到。
谢谢谢谢，还有可以多一两位吗 ？Angela， 我很想听听你对。
我第一次看到 Jeff 的时候，我觉得他是非常害羞，因为我们在教堂里面，他就刚好跑来爱宴嘛，坐在我们对面，然后我姐姐就问他好多好多问题，问到一个程度，他的鼻子都快到他的盘子里面去了。那我们的婚姻的话，我们刚开始也是大家会有吵吵闹闹，刚结婚的时候，然后后来我觉得婚姻走到往前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开始学习，也彼此了解。我们现在的感觉是，又有像面包，又有像 clam chowder， 因为两个加起来蛮好吃的。
哇，谢谢谢谢。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多问啊，其他同工等一下还会有其他的问题。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不管是有的美好有的不美好，但是进入到婚姻里面了，既然进入婚姻里面，一定要按上帝的设计来走。虽然曾经的课程我一再都讲过了，但是我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就是我们要走向最终的时候，一定要守住神的话语，就是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离开在圣经的原文呢，它有很多很多的意思，它总共出现了207次，但是多数的意思是共同的，关于创世纪的这个意思全部都罗列下来了，叫 Azav。 Azav 这个希伯来文呢，它的意思更多的是撇下放下离开，就是你有所放有所放，那个放是什么呢？就是原生的家庭，原来你是以他为中心的，现在要放。那现在呢？现在你要抓住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的那个配偶，就是原来的注意力，原来的中心点全部变为改变，不是不孝顺父母，而是我仍然爱我的父母，但是我忠于我的婚约。这是一个的离开。然后离开了之后呢，圣经说什么呢？我们要粘连在一起。你看到这个原文的定义的时候，它很多的时候就是粘紧紧的 ，avak， davak， 它是紧紧的连在一起，就是不可能分开的。我以前用的一个比喻就是一张纸张。 你把它撕开的那种感觉是不可能再缝补，缝补起来是有裂痕的。因为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粘连，它是一种不是一种的盟约啊，alliance， 而是什么呢？而是 covenant， 是盟约。这个联盟跟盟约它最大的不同就是，联盟我跟你合作，只要一旦我走不下去我可以终止。但是盟约不一样，盟约它的比这个联盟或者合同更强的意味就是，我绝对不会分开，里面很看重的是一个责任跟尾声。然后最后呢，这个圣经的根基是什么呢？叫做成为一体。圣经好多好多的意思都是跟肉，就是肉紧紧粘连在一起的那个意思，这个肉是不可能分开的。所以有一首诗歌叫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那 我想我唱这个副歌，如果你的丈夫或者妻子在你旁边的时候，哪怕在上下的时候，你搂搂他好不好？他是你骨中的骨，是你肉中的肉。你怎么没牵牵他搂一下？开始，永健。是神所配合成为一体，永不分离。他是你骨中的骨，他是你肉中的肉。是神所配合成为一体，永不分离。这个才叫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哈，这是圣经的基础，我必须要跟大家来再一次的重复又重复。在我的就前一段时间，你看右边的那个4月30，是我跟一个男的对话，对了好长好长的时间。那一天呢，我刚好去了旧金山，也是受国内一位姊妹所托要去接她的孩子。我去年有一次见她孩子，我就知道这个孩子的婚姻没戏，因为那个孩子两个人呢都是分开 AA 制。然后这个男的说，我不敢把你介绍我的父母，因为你还没有找到正式的工作。我就知道，哎，这不是要记录婚姻的人，重要的是他们是讲求利益。现在年轻人合得来就合，你达到我的要求那我就满足，他不会有更多的付出。我就知道这个孩子没戏，我把我最真实的感受跟他妈妈讲，然后我去照顾他。那结果这个孩子他是听不进去，直到他真的被抛弃了，然后说难听一点就是流浪街头。然后他妈妈打电话给我说，赶紧把他接到你家。我说没问题，然后我就开车去旧金山。我一出发的时候，我又收到国内另外一个孩子发给我的，左边呢是他发给他爸爸的，其实在发给他爸爸的时候他也发给了我。他跟他爸爸说，我一直在抖，非常害怕，因为我知道没有明天了。是怎么回事呢？他爸爸要杀他妈妈的全家，整个家族，就那个我语音都在我手机里讲的血淋淋的。我总结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呈现在我们生活，而这一个人不是年轻人哦，这一个人已经61岁了。我跟他有一点点的亲戚关系，但是呢他的生命我了如指掌，太糟糕了。然后他之所以要杀女生的全家，是因为说这个女生呢做妻子的，她要当婆婆的时候，把原来她婆婆给她的金拿去金店里面，就是以旧换新，拿换更多的金。结果发现她婆婆家很富有，但是给她唯一的一个金链子是铁包金的，然后她接受不了，就把多年的不舒服就告诉她婆婆。然后这个婆婆呢就告儿子，然后这个儿子呢就当夜开着车要回老家找这个女方的家庭的麻烦，所以呢搞得家里一团糟。这个孩子就吓得全身发抖，我跟他视频的时候他的声音是抖得控制不住。 到最后我一直呼求主，我一边在开车是非常紧张，因为去旧金山我路不熟，我又很紧张，可是这么着急的一件事情我不能不处理，那怎么办呢？我就圣灵给我感动说宣告，就叫他你翻开以西结书，神将这个心除去，给他漏心。他宣告宣告宣告的时候，不行，我还是懂。我说你把名字放进去，把妈妈爸爸名字放进去，你现在宣告。他最后说神好奇妙，他一直跟别人说好奇妙，神的话语好有能力，就这样平静下来，神给他平安。然后我快要到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发过来了，叫我劝那个女方，包括女方的妈妈要去给他妈妈道歉。那我就拒绝，我给他讲了三个方面。我说第一个方面，我说你也看我们夫妻哈一路走过来，你有何时发现说将来有一个问题会把整个家族的人来拉进来？然后第二，我不会去说服这个女方道歉，或者是父母来道歉，父母生个女儿何罪之有？第三个，你在夫妻的这些矛盾当中，你有过哪一些的努力？然后第四，我就讲我自己的经历跟见证。弟兄姐妹，为什么我把这个根基哈，这些圣经的根基看得如此的重要呢？因为无论在生命的哪一个历程，如果你不是以你妻子或者丈夫为中心的话，你会发现很多的冲突矛盾会产生。包括你不要说以父母，你以孩子，做妻子的特别特别爱孩子，那么很多的冲突就会产生。丈夫特别特别的爱女儿爱儿子也一样的。其实圣经已经把幸福的秘诀就很清楚放在我们面前，他说他是设计者，最早设计的样本就是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一开始的那个原则就已经告诉我们很多了，但是我们没有去遵守。可是这个孩子呢，吓到这样，然后安抚了之后他得了平安，但是这个丈夫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后来我跟他讲了之后，我就最后告诉他说，生和死在你的面前，你可以选择，但是你要想到你杀不了他的全家族，因为一个人抵命还命，你没有那个本事杀全家族。第二呢，就是这个孩子现在已经国内是两点多了，他吓成这样，你即将是当公公的人，那么如果你能够忍一时的气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你就当成公公了。然后呢，如果不行的话，你所带给孩子的榜样也许就是以臭忘娘了。我就把这一些丑话都告诉他，然后我说起先说第四个方面，我是把我自己的故事来告诉他，因为都是认识的有一点点的亲戚家。我就告诉他说，你知道吗，在我们的合一遇到婆媳之间的问题的时候，通常是谁来出面呢？不是这个媳妇去找婆婆，等到婆婆不会觉得是这样的话，就会产生冲突，也是挺没有智慧。但也不是说我在婆婆面前就装假就不说，要看你怎么说。我告诉她，我说第一次我跟我婆婆有闹矛，开始有点矛盾的时候，是我放在心里，是因为我的婆婆呢，她每一趟会趁着我跟怀中上街，那是刚进入，刚才我讲的第一阶段是联合认识的联合，到他家的时候，他总会趁我们不在的时候进我的房间，把我地板抹得蹭亮蹭亮的，然后把房间收拾了。哎呀，我心里很难受。我难受在哪呢？我是说我没做好吗？这是我的第一难受。第二难受是说我好没安全感，真的就是很没安全感。我觉得你是我婆婆，为什么不能在我们在家的时候进我房间呢？为什么都是等我们走了之后我回来才发现完全不一样呢？我好没安全感。然后我就跟怀中交谈，我说如果我跟，因为刚结婚嘛，那如果跟婆婆说似乎不太好，然后呢我就跟怀中说，怀中就跟他妈妈， 我也在旁边呢，他就很愉悦的心情说，妈，我今天上街我发现怎么地板蹭亮蹭亮，你不要等我们不在的时候，因为在我们在的时候你愿意帮帮不愿意帮，我们要学会成长了，我们要自己开始收拾了。然后我就觉得是一个很愉悦的气氛，然后我婆婆说可以啊可以啊，虽然有的时候她还是会在我们不在的时候，但是在我们在的时候她也会进来，你懂我的意思，就是那种小矛盾是很小的矛盾，那就是这样由丈夫出面这样子的解决。然后我丈夫在生活当中他不会把最好吃的给孩子，一个鸡胗一只鸡一个鸡胗永远是夹到我面前，他有两个观念，第一个观念，将来他的丈夫要给他最好的，要懂得相爱，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嚼不动的时间一定比这个孩子早，所以呢，我要爱你，我要把最好的给你，这是我先生对待我一直以来十七年以来都是这么做的。然后我就还跟这个人聊到就是一件事，我说你知道吗，我的微信上面有一个手表，这个手表呢不是多么的名贵，但它确实是价值连城。在2011年我们刚结婚一年，然后呢他去一个就是5天的营会去讲课，那个营会对于他来说挑战太大，国内不像这样子好像就做礼拜啊一个上午啊啥的，有的还是早中晚，那一旦到营会的时候那更不得了，可能一天上6堂7堂课都有可能。他整整去了一整周的时间，然后呢他回来的时候告诉我说，我给你买了个手表，然后说你这手表哪里来的，卡西欧，一看卡西欧我就知道哎不便宜，然后我问他说你是哪里来的，他说他们给我的所有讲员费1500，我就拐那个宁德士我就给你买了一个手表。然后我就问我认识的这一个人，我说我们是有信仰的，你也看我们走过来，我跟我的婆婆是这么相处，你在这之间有起到什么调和的作用，还有你是怎么样爱妻子，当你的妻子这一次发作崩溃癫狂的时候是因为他很受伤没有得到什么，在这些方面你有用最真诚的爱去爱他吗？我就这样跟他聊聊了蛮久的时间，我就叫我接的那个小姐妹坐在我车上等，就处理这一些的事情。那感恩的是到现在他们家平平安安，感恩的是这一个丈夫师傅也听进去，马上当公公的人何必要因为这样的事情闹得不开心呢？当然回过头来我也打电话教导这一位做姐妹的，我说你也是有信仰的基督徒，当你觉得很崩溃的时候，我也知道你的委屈，那么你跟主讲，你跟主讲，你要知道你活着凡事要为了荣耀神，你不要以为基督徒不会，你不要以为说我已经到这种年龄了，我们一定要记得回到圣经的根基，神所教给我们的那一个途径，幸福的途径。第二个呢，就是突破与冲突与破碎，既然是破碎一定是超级超级痛苦，也一定是被对付的很不得已的这种，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有经过这样的阶段，没有一个人的婚姻走向完全，都是不完全的罪人聚在一起，但是我们不要觉得说当我的家跟珊珊的家或者 Angela 的家或者永健的家或者还有更多教会在广利的家好像不像他们那么好的可见的榜样的时候，是不是我就是不幸的呢？不是，冲突不代表你是活在不幸当中，而是说当你遇到冲突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用好的方法来成为你生命里面的塑造。在这里呢我要解释一本的书哈，那本书呢它有形容说一个人进入婚姻，那个婚姻就像是一面的镜子，它会每天照着它，在婚姻里面看到男人看到女人的时候，他会显示他自己最真实的本相， 原来的隐瞒，原来的自私，原来的骄傲，原来的不负责任，在婚姻里面所有的都会体现得淋漓尽致。但是这一个作者呢， Gary Thomas 他就告诉我们说，圣经的原则是什么？圣经的原则是要让我们去成圣。中文把这本书翻译为婚姻灵修学。其实我家的书籍最多的话要属于婚姻书籍，因为我读了好久好长时间的这一些的课程，但是我最挑重的其实也就这一本，因为这一本它的观念真的弟兄姐妹非常的不一样。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 What if God designed marriage to make us holy more than to make us happy? 如果上帝造婚姻不是叫你快乐，而是叫你成圣呢？我们从来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人啊，你造婚姻你一定是让我幸福的。然后很多人就觉得说，主啊，你设置婚姻，为什么我的婚姻这么不幸？然后我有一天开车的时候问怀中说，你会怎么回答？然后他就转向我说，你自己选择的呀，你自己选择的呀。我就懵了，我说哎，也对哦。但是呢，神造婚姻的时候，真的从圣经角度看，是要塑造我们成为完全更像基督的样式，来荣耀他。他完全可以造一个好像机器人，叫你向左向左，叫你向右向右。哦，但神的心意不是这样。你有你的长处，你有你的短板，男女差异。如果你们听过这课就知道，哎，那上帝为什么要这样的设置呢？他一定是为了让我们更加像他。曾经我很厌恶我自己，我觉得为什么我是这么急性子的人，为什么我不像别人温温柔柔的，那这个好像是狂风扫大空一样哈，扫大地，哇，一扫过去，然后呢就好像很干净很有果效，但是呢回过头来看，我所做的是一片狼藉，没有次序。怀中说过，我进厨房就像看见战场，他进厨房之后就很干净，我就很讨厌。但最后我慢慢的接受说，其实我性格急，在神塑造我的过程我还是急，但是我的急可以被他所使用。我的急不是随便发脾气，我也不要像圣经里面其他温温柔柔的门徒，我照样可能还是彼得还是约翰，但是我可以被神所使用。我们夫妻最大的冲突不是其他问题，我们夫妻最大的冲突是我们两个的性格个性，他太慢我太快，所以我们才会产生冲突。但是当我们回到圣经的原则，说我的婚姻是为了要荣耀主，我的婚姻是神塑造我成为那一个完全的人，不是为了单单我自己的享受的时候，我就觉得有可能会走得下去。作者把婚姻看成是一种灵命的训练场，他首先说是一个镜子，然后说是一个训练场，能够训练我们这一个人活得更像主。很多时候我们会受观念的影响，但是呢要把这一切的放下。我们要问说，我冲突的原因是什么？我跟怀中的冲突原因是我的性格，那我要放下，我慢一点他快一点，愿意为对方来取舍的时候，就可以拥有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有的人可能被原生的家庭，或者是我们中国的这种教育背景所产生的。我走出来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中国的女人真的很强，强大到什么地步呢？就是我要想尽办法挤进工作的岗位，否则我就没有价值。我就发现说，我去上英语课的时候，好多那些其他民族的女生，为什么她们没有工作会那么悠哉悠哉？为什么我们华人没有工作，稍微英语稍微好那么一丢丢，马上人不见了？真的，我就很诧异，为什么？哦，原来她又去工作，原来她又上班，就见不到。我就觉得，为什么华人人这么多，然后来这里上英语课永远不长久？就是有个皮毛可能很简单沟通，他就走了去找工作了。我在思考是他们的需要吗？但 但是我也更深入的去探讨，真的是吗？我发现不一定。为什么？我就在看，哦，为什么这些外国女人她会活得那么自信？我们华人的女生自信到哪去了？我会一边在学习，一边会思考很多的东西。我发现说，原来其实我也是那样。我来到美国最纠结的就是，我很迷茫，主啊，我要干什么？这是我最真实的想法。不怕告诉你们，上两个月我还写信息给巴特克斯说，我太压抑了。他问我说，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我说啥事没发生，但是我就是很压抑。我很压抑，真的没有价值感，不像过去。告诉你们真实的，你说那你没对付，你没学习吗？我一直在学习，这是我跟怀中的冲突，来美国的冲突。不是说好了来读博的吗？读完就回去了，为什么骗我待下来了呢？还在这扶起事来呢？Oh no， 我就接受不了。但是你会发现，神的带领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人的筹算没有功效的，我就在那抓款了很久。除了这个以外呢，我的抓款是非常非常痛恨我自己。过去有牧者的头衔、传道人的位分、定格，让你不得不去做。现在呢，高兴做一点，不高兴也可以不做，所以就非常讨厌自己。主啊，怎么我沦落到这种地步？所以我说我太压抑了。但是那个阶段需要自己去做调整，怎么样来从这当中走出来呢？真的是需要求神给我们帮助。我相信这些年是神对我最好最好的塑造，是我在国内永远永远都接触不了，永远也看不到我的本性。但是我终于在这里看到，原来我并不是那么爱主，原来我也并不是那么优秀，原来我也要需要外在的东西衬托。所以当这一切都打碎，主再一次能够建立我生命的时候，我相信我可以成为更多人的祝福。过去都以为自己很完善，没想到在新的环境里面把自己体现得淋漓尽致，也是遍体鳞伤。但是在这当中，神重新的塑造。所以冲突不怕，就是我们要塑造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可能大家会觉得说，我有矛盾冲突，我就告诉全天下，告诉家人，就好像说我如果在美国不适应，我是不是告诉我所有的家人？我告诉你，我从没告诉我国内的家人，因为我知道他不能分担我任何的东西，他反而还会质疑说，你的神怎么带领你呢？为什么这么带领呢？我不会告诉他们。可能你们会觉得说，冲突要让别人知道来评评理，但真的，如果你把你的家人拉进来的时候，父母是会记仇的。你怎么对待我女儿？你怎么对待我儿子？他会记仇，然后会给予标签，会来评价，那这个家就很难走下去。从孩子的角度来说，他们很辛苦，在大人冲突的时候，他没有安全感，长期在焦虑当中。孩子最容易的，也是最要命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要开始站队，他很容易就选择，他很容易就站队。但是也是他们最痛苦的，最痛苦的是他很容易做了一些的评判之后，他的内心是撕裂的。我明明是爱妈妈的，为什么奶奶把妈妈说的那么坏？为什么爸爸把妈妈说的那么坏？或者是妈妈这样整天的攻击妈妈？孩子很痛苦的，我们都没有想到这一些的结果，然后我们就开始起冲突。你不知道说冲突是我最好的成长。当我冲突的时候，我在问自己，我为什么要起这个冲突？我能做什么样的改变付出来让这个冲突来停止，成为我生命里面的祝福？我如何在爱的真理当中来去看待这个冲突，来解决这一个冲突？那你说有实际的方法跟建议吗？真的有。我一直以来是遵循这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会告诉我属灵的同伴，我不会告诉家族的人，把他们搞得鸡犬不宁。我会告诉我的一个属灵导师。我刚开始结婚第一第二年是我们磨合最惨的时候，我一直跟那个导师联系，直到现在。有的时候走不下去的时候，我也会找他，任何事我都会找他。然后我就 刚开始的那一两年，我已经是遍体鳞伤，觉得说为什么我要嫁给这样的男人，在这种痛苦当中一直磨我，一直磨我，他这么慢，一直磨我，磨得我好痛苦。然后我们那个老师就给我建议说，男人是一棵葡萄树，我以前说过的哦，还记得吗？你是搭架子的人，你给他搭，你对他百般的嫌弃，你给他搭架子搭得高，他就在高处，你不给他搭架子，他就满地爬。我终于知道了，我不再说他任何的不好，我的经验确实比怀中足，因为我是在工作了两年，社会经验我有，在教会打滚六年，我再去读神学，教会经验有，然后我就百般的嫌弃，后来我就再也不会这么做了，我就百般的呵护鼓励，我就发现说，哦，原来他可以这么优秀。一开始他讲到我哪哪看不上，觉得他有口语，然后又表达不清楚，真的每一个吱吱呀呀我都要给他抠出来，因为我是教师出身的，我就不允许他这样子的一个说话表达方式，而且加上他的性格我非常受不了，然后就觉得你那么痛苦，你为什么不参考其他人，他就死抠，看圣经30遍40遍，可是你会发现说他的讲章都是自己写出来，蛮有咀嚼性的，真的不是夸他，他就是这样走过来，但是是也是在我的鼓励之下，我就不再批评他了，我就给他搭架子，我就给他搭架子，包括来到美国，虽然我很痛苦，但是我支持他，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角色，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神给我的托付，所以找一个属灵的同伴非常非常关键。在我们教会有好多智慧的长者，属灵的，我们都是眼睛可见，你可以找他们，跟他们聊，叫他们为你祷告，为你祷告冲突的时候，第二个冲突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回到神的面前来吧。你说谁不知道啊？但这是唯一的方法，唯一的方法。如果是双方都信的那更好的，如果只是一方信的那你会苦一点，但还是退到主面前，你别无他法，你就跟主说，跟主哭吧，主会带领你的路。在我最难过觉得怎么是找这样男人的时候，我的先生从后面抱着我就开始祷告，主啊，我本想爱珊珊，但是我却不知道我把她伤得这么深，这不是我的本意。然后虽然我还是滚开这种，但是内心其实已经什么柔软下来了。他带领我走向属灵的高处，他带领我走向那个属灵的隐秘处，那是我的暗示，神是我的盾牌，我在那里的时候何其的安全有保障。所以这是很实际的一个，你真的要找属灵的同伴，你看不见你自己的问题，但是属灵同伴可以看到。一个是你要找神，任何人都不是你的出路，神是你的出路。这是讲到面对冲突的时候，圣经给冲突当中的一个原则是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这个遮掩它不是说我要包庇这个男人，包庇这个女人的弱点软弱，不是，而是说我成就他，不去把他的软弱扩大化，我不去揭他的伤疤，我而是反过来用爱来跨越我对他的观点，我所看到的事实，我愿意用爱去造就他，是一个在很受伤当中靠着主的力量你还可以做到的。那个爱不是你自己的爱，是基督的爱，我用基督舍己的爱，十字架上的爱来遮掩许多的罪。如果你觉得你很受伤，上帝可能会说我的婚姻也不幸福，以色列百姓是他的心腹，但是他写的所有的旧约先知的书卷里面都在告诉我们上帝非常不幸，因为百姓背逆他，背叛他，背叛到一种地步，上帝用淫妇来形容，你知道吗？到这种地步。那么耶稣的爱呢，也是 耶稣的爱为那些唾骂他、定他的人来认罪、来求告。想到耶稣的爱，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能够包容、不能够遮盖他的不足呢？所以爱可以遮掩许多的罪，更何况我们反过头来思想，为什么在你的眼里他有那么多的罪呢？是他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就像我看到怀中性格那么慢，真的是他的错吗？不是，我觉得我婆婆把他教导得很好，我觉得他自己的品格很好，是我在我的原生家庭里面受我母亲的影响，性子急，天天啪啪啪拿着锅盖的这类型的，是我自己的问题，然后我就甩给原生家庭，是我的问题，不是他的罪。真的，当我们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你就说，主啊，在冲突当中我可以，主啊，我完全可以度过，靠着属灵的长辈，靠着你，靠着基督爱，我可以。最后一个叫做同心与见证，这个同心与见证呢，就是我们的目标了，就是我们活着一定要结出果子来荣耀神。我们真的不希望说，我们是一个管家的身份，将来见主被主批评，在孩子的面前我们是母亲没有管好孩子，在丈夫的面前我们是一个配偶帮助者，我们没有完全的帮好，在丈夫的面前爱妻子，我也没有像呵护自己的身体一样样的爱他，到将来的时候羞愧见主。所以我们要开始结果子，要愿意与上帝给你最爱的那一部分，你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一起来同行，一起来同行。这个同行非常非常的不容易，是一个选择，就像亚伯拉罕选择与神同行，以诺选择与神同行，就是你生命里面的同行，不是你一个人，而是圣经的原则，三股合成的神不容易折断。与你的妻子与神一起同行，当一个人被神所光照，住在神的爱里，他会变得自信、阳光、有盼望，这一个人所带出的婚姻家庭果效一定不差。如果这一个人的婚姻关系里面出现了问题，你先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跟主的关系怎么样？如果你跟主的关系不好，你指望你的婚姻会很好，我觉得不太可能。所以你要同行，然后同行了之后要活出这样的一个见证。主耶稣把我们形容成是那个结果子的树，就是这个树呢，人家看我们就可以看出我们是怎样的一棵树。我们好树就结好果子，坏树就结坏果子，这是真理，这也不是我说的。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要时时的被提醒，我是一个结果子的人。那基督怎样爱教会，是未来的天堂的一个我们现在的缩影，是将来天堂的彰显。那我是怎么样把基督活出来，有没有他的爱呢？然后后面的时候我用一分钟来分享我跟怀中的一路走过来是怎么样能够成就现在的光景。虽然不能说打100分，但我只能这么表达，就是我的家族的人无论遇到任何的事情，他一定会找我们，无论是大的小的，他一定尊重我们。这个尊重，这个被别人认可，不是我们一天两天形成的，是这些年我们真的就是遵照神的话语来行出来，让我家族的人看到。这一张图是我刚毕业2009年的第一个夏令营，我们夫妻开始服侍，那个时候你看我还垫着那个辫子，还很年轻。然后呢，生活当中因为今天怀中不在，本来他也要讲我的好啊，我讲他的好，当然不是像巴勒克斯那样所说的就是显耀自己，可是我必须告诉你们我们真实的见证。我从讲怀中的时候，我从两个方向讲，第一个呢从小事上，第二个从大方向来看。 小事上他会帮我洗衣服，这是教会的牧师楼，我们住在牧师楼里面，但是呢那他条件不是那么好，所以我们衣服呢要到楼下去洗，他经常会帮我做。在生活当中 80% 给孩子洗澡澡是他的事情，然后照顾孩子也是常有的事。他不会像大男人主义一样说这不是我分内，他会放下世俗人的观点看神怎么做。他也是百般的对我的夸赞，甚至在我去读书的时候他会很好的帮我带好孩子，为了让我来安心。总之他所给我的是满满的安全感。这是我们现在租的房子的院子，去年的时候我一下课回到家发现我的拖鞋早都不见了，哦，原来他全洗了放在后院。我看到那一幕的时候我好感动。然后今年也就是上两周他又把所有冬天拖鞋又洗了，我一看又在那里，这是他的服侍。可能你会说他不是几天都在教会吗？但是礼拜一是他的劳动日，坦诚讲礼拜一我有上课，他刚好休息一整天，他会把家里的地板全洗一遍，全部整理一遍，所以礼拜一是他的劳动日。然后小的时候，孩子小的时候，他会跟孩子一起玩游戏，他是一个非常慈爱的父亲。直到现在，这是上个月拍的，我们一起玩游戏，然后惩罚，就是把牌拿出来，然后玩游戏哈。这是我们的家庭生活，孩子也会很温馨。从小的看我们的家庭生活，从大的方向来看我们的服侍。我跟他是一起2006年在北京读的神学，然后毕业之后服侍了一两年，我们就想要受深造，不能停滞不前，他就去剑道读书。那这是他毕业的一个照片，两个孩子还小小的。我在他讲他的好的时候，我也很好，因为他读书孩子这么小，他所有的服侍我扛过来，然后是讲到我工作教会的服侍工作没有人，就是我全部扛过来，还加上孩子。然后你会看到这个他是108届香港剑道神学院毕业，我是113届，中间隔了5年。他毕业了之后，然后他是扶持我说还是要继续往前走，不要颓废，不要因为我，因为很多的华人可能会觉得说丈夫嘛要扶持丈夫，好像牺牲妻子，但是在怀中的概念里面不是。他说你不是要为我活着，你要记住不是为我活着，是为那一个他，我们神的他是为他活着，所以你不要被我所影响。这是他在家庭带领大的方向，他不会牺牲我。他其实我是很结了婚之后，女生有了孩子真的很难抽出时间来去读书，但是她一直支持扶持，这背后没有她的帮助我没办法去写专文写作业，我没办法安心，但是她是这样抱歉 我怎么这么感动。所以真的很感动。所以又有什么何求呢？但是最感恩的是神愿意用你们成为你们的祝福。在这里，安吉拉在这里，你们有任何的事情，我很愿意。坦诚说，我来到美国，我非常不适应。为什么弟兄姐妹要预约，然后去探访，好像又从不探访，我非常痛苦。我跟主说，怎么都没人来找我呀？然后我的家向所有弟兄姐妹开放，不需要预约，我上午都有课。我下午的时间就负责接孩子以及两门神学课程， 随时可以跟我约，莎莎师母，我今天想来你家，啊，随便过来，就是这样。我已经开始做这个工作，好像每一天都没停过。我觉得我可以很好的陪伴大家，服侍到大家。然后接下来我们有一个小组的时光，这些年你觉得神迹婚姻改变了你什么？然后你最希望你未来的婚姻会是怎样的见证？好，然后把时间交给安吉拉，我们有十分钟的时间。
我们非常感谢珊珊师母今天能跟我们分享。还有两个问题哈，可是我们只有五分钟的时间可以分享。
哦，抱歉抱歉。那我们就邀请一两位好吗？谁愿意主动的跟我们分享神在你的婚姻里面是怎么样塑造你哈？抱歉，我一关这边就断掉。你觉得神借着婚姻改变了你什么？我们可以大胆的说出来。我先说我自己，改变我的性格，看到我的自私，看到我的不足，看到我的脾气，然后改变我，塑造我。有愿意分享的吗？还是要点名吗？好吧，姊妹你们今天你贵姓？
我
刘硕
、我中文名字叫刘硕，然后圣经名字叫 Lucy。 来到这个教会不久，不是很久。对，那如果说分享的话，我觉得我信主也是多年了，也是从我的脾气上，从我对孩子的态度上一路走来，主给了我很多教训，让我学会了怎样服软，怎样用比较温柔的方式来跟孩子们沟通和跟我老公沟通。我就是因为以前我不是虎妈，但是我对孩子的教育是很严，从这可能是跟家庭有关，从小就这么教育过来的，所以在比如说很小的事情，吃饭上，小小的时候我就从来不会说他不吃我追着他吃，我就放在桌子上，你吃这个时间段就吃，不吃就放下，明天再说。所以这种规矩就是看起来其实蛮严的，因为从孩子上学以后到跟别人接触，相比较来讲，很多家庭是很放松的，那他们就觉得是非常的严苛。然后当然对学习也没有什么，还是一如既往。但是我觉得我很 proud 的是，就是孩子上完大学，上大学的时候他跟我分享，因为我有两个孩子，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儿子大一些，现在在教会服侍也很多。那他就跟我分享，他说其实很感谢你当初对我的很严格的要求，所以他现在蛮自律的。我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在大学四年里，我的孩子我去学校多次，但是从来没有说他们要把衣服拿回来让我洗或者怎么样，他们都会把生活做得很好。而且很 lucky 的是，我去参观我儿子他们的宿舍，他们男孩子啊，就是那个时候好像是四五个人住在一起，然后每个房间有两个有三个的哈。我就举个最小简单的例子，就是他们的卫生间他们都会点蜡烛，然后弄得很干净。我是觉得从小给孩子一些管教，尽管方法上他们可能是不接受，但是我一直在跟他们讲，就是说我们要多沟通，因为我的教育我的方式是这样，你可以不 follow， 但是呢你要了解我，如果你不认同我，我们俩可以商量，所以才会说有一个比较和谐的状态。但是在他们在 high school 的时候我们 fight 很多，所以由一路走过来，我觉得对我也是个教育，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就听出来有很多的改变，荣耀归给主啊，雪松弟兄。 然后你谈一谈神借着婚姻改变了你什么。
因为我觉得像教梅他是他其实是我带他去教会，可是其实但是认识神他比我早更早认识神。因为我很早的时候我去教会去玩，去带这种就是去玩的心态，但是呢认神的时候他先被神感动，然后要受洗的时候他都等着我，也没有去催我。然后后来在教会里一起服侍的时候，我觉得他也是一直就是很注意在小孩子那种服侍，我呢自己就跑来跑去的。就是我觉得在这些属灵事上或者每件事上教他要去做了的话都做得比我好，所以能回头能帮着我来我跑了之后他能把我拉回来，就这个是真正很感恩。
嗯，感谢主呀，加油。你也可以走在前面，因为神设立你是弟兄，可以做得更好。感谢主，看到他们的服侍也是蛮感动的。你知道吗，他家离教会最近，然后我们一有什么说学生弟兄这个教会需要开门能帮帮忙吗，我他就跑过来谢谢谢谢你的服侍。我们再来一位小
我来。
OK OK。
我想分享一下，我觉得神借着我的婚姻让我改变了什么呢，就改变了我自己以为自己是一个很自卑的人，转而认识到其实我是一个很骄傲的人。也感觉就是以前我可能自以为我自己很有爱心，但这个在这个婚姻中我发现我爱得很不够。然后我展望，我觉得在这个婚姻中，就是虽然说有很多的摩擦跟碰撞，但是在这种的碰撞中，神让我更深刻的看到我自己的不足。我希望未来的婚姻就像是刚才珊珊师母见证你跟怀中的这种婚姻，我希望能够成为一个互助成长，就像我要做那个能够给丈夫搭一个架子让他爬得高，而不是满地爬的这种的那个我希望能够成为这种的见证。
阿妹，谢谢谢谢小霞。还有没有你分享的吗？怕你们没机会了呀。好，没有的话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安卓
帮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OK， 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感谢你创造了婚姻，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历程，从开始的喜欢进入到神为我们设定的蓝图，到我们生命本性的彰显。主啊，真是感恩一路都有你的相伴，走到今天我们呈现在你面前的还有很多的不足，但是主啊，保守我们的心能够像诗人所说的，主啊不要注重罪孽。主啊，使我们这一个人能够讨你的喜悦，当我们无力的时候加添给我们力量，当我们绝望的时候帮助我们眼定睛在你的身上，当我们真的觉得自满的时候，主你关照我们，让我们能够结果子更多。我把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交给你，谢谢你为他们预备了家庭婚姻，谢谢你来赏赐给他们儿女为产业，谢谢你使他们持守最宝贵的信仰，就是得到耶稣基督。主啊，这一切都是你所赏给我们的，求你在基督里面为我们持守直到见你的那一刻。谢谢主，这样的交托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们。
谢谢。